那个要求是什么？等到你给第二走第二个路，给第二个脸，然后给第二件衣服，那这个时候你里面就平安了，这里面你就喜乐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是你让这个生命活出来，你把你的重担，你说主啊，我办不到，我不能把这个担子放在我的身体，我没有多久身体就软化了，我不能把身体放在我的神经上，没有多久我的神经软化了，我就一条路，我要隐藏在你的宝贝之下，我隐藏在大能者的印下。弟兄姊妹，你把你的重担放在灵的深处，圣灵就把它接过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你要说不是我做的，你自然的走第二个，你自然的转第二个，你自然的给第二件衣服。那我问你，怎么这是不是很难？这是不是要蒙恩得救很久以后才会有这个故事呢？不是的。我们知道从前在福建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个姊妹没有得救以前的是有名的泼辣妇，你不能得罪她，你得罪她呢，她要不光说你，还要说你的爸爸妈妈祖宗一直上去，所以大家都怕她。好，有一天他得救了，那么有一个年轻人说，我试试看他到底真的就假得救。所以在这次福建发生的时候，他们从地上就捡起了番薯就丢他，丢了以后年轻人当然拔脚就跑了，他怕说反应一定是不得了，那但是呢，哎，发现后面一点动静也没有，那个姊妹啊拿了那个番薯就回家去了，就把那个番薯就种在他的后花园。到了第二年，这个番薯就长出了好多的番薯，结果他就挑了两袋的番薯，就跑到去年丢他的那个年轻人家里面敲他的门，他笑嘻嘻地他说，哎，你记不记得去年呢，你用一根番薯丢我，结果现在的番薯长出两袋的番薯来，通通是给你。弟兄姊妹，这不就是这里面的东西，一个刚刚得救的弟兄，刚刚得救。不光这样，又是福建的故事。你知道福建有很多的梯田，福建有很多的梯田。这个结果呢，有个兄弟啊，他在一个梯次在那里这个种田。种田呢，他晚上以前，他的这个晚上以前就把水就通通灌满了田。但是很奇怪，一大早起来，两个兄弟发现他们的田里面的水通通不见了，就跑到下面的田里面去。所以他就忍耐。说是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做好的榜样，我们呢不要这个要忍耐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一天如此，两天如此，三天如此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。那么他们说，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一天圣灵对他们说话了，他说，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？他说，你为什么再去把你自己填灌满以前，你先把他的填灌满。哎，他们真的顺服了以后，你看从此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就叫做不要与恶人作对。这样的故事是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基督徒健康的道理。什么叫健康的道理？这个要求当然是主的要求，你怎么回应他的要求？第一，你要求人民不行，这个乃是恩典的结果，因为我们与基督的生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主为什么把我们摆在这世界里？因为我们主相信他自己的生命，因为那个生命是做我们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能够转过第二个人，能够走第二个，主能够这样信托我们，所以他把他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什么也不要做，弟兄姊妹，你让主自己来做。我知道从前有个牧师啊，他就传这个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啊什么的。他在讲台上讲完了以后，没有多久，下面有人就跑上来了，就给他一个耳光。那这个时候，他忽然间来一个震撼，不知道怎么做，不知道怎么反应。后来过了一秒钟，他说：“你等一等，等一等。”他拿着圣经就过去，然后呢，然后就过去了，他就用圣经啊，重重的从上面打在他的头上。他不光这样做，他还引圣经的话，愿神的震怒常常在你头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凭着人是不可能，根本办不到，没有一个人能做 里面的生命就是超凡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要学习顺服的主。到底谁是你的王？如果我们的主真是我们的王，是他要求我们转过第二个，他要求我们走第二个，但愿我们顺服他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。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。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十字架的两个臂就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。从前呢，一个孩子他是不能走路的，都需要人抱着他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爸爸从外面回来，买了送给妈妈的礼物，有妈妈生日，所以这个孩子就说了，他说好不好，你把这个礼物给我，我就要送给妈妈。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拿到路上给妈妈。那他爸爸看他的样子，一脸茫然的样子，就不知道他孩子什么意思。那当然孩子说，他的爸爸你抱着我，他说我抱着礼物，你抱着我，我就可以送到妈妈那里去。这就是背十字架的原则。弟兄姊妹，每次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十字架就背着你，那这个时候你能转过来，这个时候你能走第二一步，这个时候你能给第二进步。那个反应乃是基督徒的反应，那个义乃是门徒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远远跟不上，对他们来说是一打，你打我的右脸，我也打你的右脸。但基督徒不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是国度之子。这个生命果然是掌权的生命。那么这三点已经很难了，对不对？第42节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那我们弟兄姊妹，你这句话到底按字面解释还是灵意解释？当然是字面解释。有求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在非洲有一次很大的复兴，是一个传道人带来的。而这个传道人呢，就是读到这一段圣经，读到这一段圣经，他一定要把这一段圣经要翻成土人懂的话，让他要懂。但是他讲的这段圣经呢，他觉得这句话这节圣经不能讲，因为如果你说有求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的不可推辞，这句话一让这个土人的弟兄们知道，没有多久你的东西通通没有了。所以好久好久他挣扎，他怎么样他也不肯，他怎么样也不肯讲这段圣经，也不肯把这段圣经翻译给土人弟兄。这都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他是和他们讲马太福音，和他们讲路加福音。后来有一天圣灵的事，他主说，他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向你忠心，无论如何我要把你的话不折不扣地告诉他们。所以最后呢，他真的把这段圣经翻译出来，也讲了这段话，一点都没有说没有多久，没有多久他们突然通通来把他家里的沙发什么东西通通搬走。他什么也没有，他只好跪在什么，只好跪在一个地板上，什么空空如也。他大概祷告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晨大概5点钟，没有多久就听见外面吵杂的声音，有人来敲门了。那个酋长说，那酋长是弟兄吗？他说，昨天晚上我们拿的这些东西里面一点平安也没有，所以最后呢，我觉得一定要再还给你，绝对还给他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啊，那个村子带来了很大的复兴。许多时候我们因为觉得我们办不到，我们就把神的话把它解释了，把它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。有求的就给他，但圣经没有告诉你给他多少，要给他，这个是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照着主的话来做，凡向你借贷的是不可以推辞。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些话，你就知道是这样才能够显出才能够显出这个门徒的。这个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当你们的光照在人面前，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那个好不是普通的好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一般外邦人中间，犹太人道德应该是相当的好，是普通的好，但是基督徒的好不是普通的好。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要求。好，最后一点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。这是律法书上说的，这是律法书上说的。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要说这段话呢？这里不是说没有爱，爱邻舍的爱是爱，当然你要爱你的邻舍，但这个爱不是完全的爱。这地上的爱啊，只是残缺的湖，只有天上的爱才是丰满的。所以你看，在地上你所能看到的彩虹啊，多半是半圆的，只有在宝座上，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彩虹是圆的。地上你所能找到都是残缺的湖，只有天上才是丰满的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。这里的爱在原文是 agape， 不是 philo。 这个词啊，严格说来，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他们不大懂得这个字，因为这个字他们不大用，这不是古典的文学。这个字是圣经里用的，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些希腊的这些文学家、哲学，他们不用这个词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的爱有三个字，一个是 eros， 是指着身体上的爱说的；一个 philo， 指着魂的爱、友谊的爱说的；还有一个爱呢，叫 agape。 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你问这些苏格拉底，问这些有学问的希腊人，他说这个字我不大懂，我不大常用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常用，所以圣灵就用这个字来给我们看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。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，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，而这个爱是完全的爱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爱你邻舍的爱，那个爱是友谊的爱，但是爱仇敌的爱乃是像神那样的爱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爱不是普通的，这个爱是有长处的，这个爱是胜过税利、胜过外邦人的，这个爱是人间没有的。胜过税利、胜过圣外邦，这表示人间没有的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爱在我们里面，因为麦子的生命里面那个生命就是爱的生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爱有个特点，人间的爱是 filial， 就是爱邻舍、爱父母、爱妻子儿女，这是天然的爱。这个爱主要是感情，是动感情的。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呢，情不自禁地掉到爱里面，他爱的不能够自拔，这是感情，这是感情的结果。但是当我们主讲的爱仇敌的爱，那个爱的重点不是感情，那个爱重点是义举，是天，因为我们在天的管辖底下，是天告诉我们说要爱，所以我们爱。这个爱是我们自己没有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用已经这个生命已经有的爱来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爱不是感情，你可以和一个人恋爱，你永远不能和仇敌恋爱，因为主没有叫我们与仇敌恋爱，不是的，主是叫我们爱仇敌。那个爱所要求的不是感情，因为不是感情的所以是理智的，因为不是感情的所以是有原则的。不光这样，因为是因为这个爱是深的爱，所以是灵魂体总动员的爱，不是口头的爱。而这个爱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你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个爱是阿卡比。你怎么爱神，那个爱怎么爱吧，你要爱尽，你的情感用尽，你力量用尽，什么都用尽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阿卡比的爱，这个爱是要付诸行动的爱。好了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那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那再说弟兄姊妹， 这是谁的要求？是主的要求，不是敌人的要求。你的仇敌。